幸亏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到十七节保罗写的。他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写这几句话的时候，教会还没有新约的圣经。当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吹气所造成的，他说的圣经是旧约，是犹太人当时所拥有的神的话语。幸好有这样的几句话，对于旧约有这样子的一个高的这样子的评价，否则的话，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我们所读的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1979年信主，80年1月份受洗，隔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终于听从了那个非常大的美南教会，白人5000人的教会里面，小小的国语会众七八十人的那位国语牧师的劝告，终于开始好好的读圣经一遍。我第一次读到这故事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晓得为什么圣经里面会记载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要教导我任何的事情。等到我后来做了传道人之后，又多了一个困难。如果今天有基督徒来问我说，牧师啊牧师啊，这个故事到底要我学什么，我怎么跟他说？我也在想说，基督徒在查经的时候读到这一段，你我要怎么处理这一段经文，你我怎么能够说这个经文这段圣经是神默示的，是他口里吹出来的气，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有益处。因为这个经文一开始，这段故事一开始就让我们心里面想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故事放在一个圣洁的经卷里面呢？怎么这个故事能够有资格成为神话语对我们启示的话语中的一部分呢？一开始你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利未人怎么能够娶小老婆呢？对不对？利未人是做什么的？是侍奉神的人，可不可以结婚？当然可以结婚嘛，对不对？对祭司、对利未人都没有要求他们不结，但是你怎么能够娶小老婆呢？你又不是牧老虎。你们知道谁是牧老虎？泰格沃尔就是牧老虎。那泰格沃尔全世界唯一一个运动家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他出这么一点点事情，就牧老虎就变成这个沿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你利未人怎么可能呢？而且娶了这个太太又不正经，对不对？我们读到说他行淫。我想在这里先解释一下，这里用的妾这个字，在当时希伯来人古时候的用法里，不一定是说是小老婆，不一定说是第二个太太或第三个太太，可以用在说是唯一的正式的太太。但是没有当时社会风俗里面合法的权益，特别是在没有在成婚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她享受有将来继承丈夫资产的这个权益。利未人是没有地业的，在分支派分地业的时候，利未人没有分到任何的地，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如果你从这角度看的话，这可能是一个为爱情而结婚的一个女子。好，那你说这里面这个行淫是怎么回事？我请同工放那个影片的第一个那个字母出来，不知道能不能放出来。就按一下就可以 OK。 这个字母是一个希伯来的字母，希伯来的字是从右边读到左边的，希伯来的动词都是就是一个三个字母组成的动词。这个动词它的意思是什么？请按一下。它的意思，对不起，请让我用英文，就是 to be unfaithful， 不忠心不忠实， to commit fornication, 去做了一些淫乱的事情。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中文译本所根据的希伯来的手抄文，就是这个字母在那个上面翻译成，所以说这个妻子这个妾行淫了。但是还有一个希伯来字，另外一个动词，请按一下。我请问这个长得像不像啊？啊，像的，从右边写到左边的话，只有最后一个字母怎么样，有差别，差别大不大？你如果写快一点的话，你如果不小心应该空的空格，有没有可能抄的时候怎么样顶到上面去？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希伯来字是什么意思？请按一下。 To be angry with， 对他发脾气。 To reject， 排拒他。有一些希伯来文的古抄本是这个字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希腊译本，就是犹太人圣经的74译本，那个希腊字翻译的就是翻译这个字。英文的圣经有一个叫做 Revised Version， 就是选择了用这个翻译。 She was angry with him， 这个妻子对她的丈夫不高兴。问你，太太不高兴就干嘛？回娘家嘛，非常简单的事情，一回就回了四个月。如果你们容许我说，这或许是原来正确的意思，还有其他许多支持的证据。所以过了四个月之后，这个利未人他也没有电话可以打，他也没有 email 可以写，他也没有 twitter 可以弄这件事情，他只好背着驴去怎么样找太太，用这里面圣经上说用好话规劝他，说太太啊，四个月前我讲话怎么样太重了，真的，哎呀，你就想想。这个太太也很高兴的把他接到父家里，这个岳父一看到女婿来怎么样，高兴啊，高兴啊，我今年九月才嫁了大女儿。做父亲的就有这种很奇怪的心情，嫁之前舍不得他走，但是嫁了之后千万怎么样，不要一个人回来啊。我的女儿前阵子告诉我，她明年春假不能够回来，因为她的先生在这个牙医诊所有一些 rotation。 上个礼拜突然间写了一个 email 来，那个 email 的title说 I'm back for spring break， 我春假要回来。我就一愣，只下一下读的时候还好讲清楚，是因为我的女婿把他的班调了，所以可以回来。哎呀，我就很放心，我心里面想跟我女儿讲，我说女儿啊，你爸爸已经血糖高了，可不能血压再高啊。因为我们中国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拨出去的水，哎，怎么是滴溜滴溜滴溜自己又流回来了呢？所以这个老岳人一看到女婿来怎么样，高兴啊，请客啊，热情的款待啊，款待他的时候比喝喜酒还款待，一喝就喝了三天。第四天女婿说我们要回去，说不行不行，坐下来再吃，意思就是说下次你千万不要让他一个人回来。到了第五天又款待他，中午的时候女婿说不行，我们得回家，就走了，跟着仆人走走走，走到快天黑的时候接近耶布斯，仆人说我们进这个城吧，敌人说不行，这个城里面大部分是外邦人居住的，这时候还没有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正式的被犹太人掌握起来，我们还是到以色列人住的城市里面去吧，就选择到基比亚。没想到那天晚上在基比亚遇到了匪类，悲惨的结局。这是19章到21章整个故事里面的第一大段落。你心里说怎么会这样子，作者就是要让你有这样的感受，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人生的一些小小的插曲居然造成预期不到悲惨的结局。我在想，那个利未人当他今天早上看到他的妻子扑倒在门槛上的尸身的时候，他心里面迅速的几个想法，他说我四个月前如果没有讲那些难听的话，就不会有今天早晨。
他心里面会想说，太太呀、啊、太太呀、啊、四个月前你要是多忍耐一点，就不会有今天早晨。他如果想到说，我的老岳父，我的老丈人如果没有强留我那几天，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早晨。他会不会想说，我昨天晚上如果听仆人的劝告去住了耶布斯，就没有今天早晨。这是这个作者要让我们看到这个段落里面很清楚的一个信息。人生的一些小小的插曲可以造成预期不到悲惨的结局。几年前有一个住在加州的一个中年的女子，她公司有业务派她出差飞到东岸来，结束了公司的业务之后，因为她的阿姨跟姑姑住在新泽西州，她就借机来拜访她的阿姨跟姑姑，欢聚了一个周末之后，在该回家的时候，那天的早上她就搭上了计程车到了机场。这位女子因为是一个 professional， 已经工作了很多年，很有经验，知道去机场有时候交通非常的阻塞，所以那天离开旅馆的时候特别的早走。赶到机场之后，没想到地勤人员说你那一班飞机的前一班还在机门还没有走，你如果愿意跑一跑的话，我可以通知那边的人说再给你留三五分钟，你可以跑到，你要不要坐？他说当然要啊，我可以早两个多小时回到洛杉矶，我可以早两个多小时看到我所心爱的丈夫。他就赶快说赶快赶，然后拎着他的那个轻便的行李就跑跑跑，就上了飞机。一边跑的时候，一边给先生，在西岸的先生，半夜三点钟还在沉睡的先生留了一个信息，在 voicemail 上留了一个信息：亲爱的亲爱的，我赶上了前一班的飞机，我可以早两个多小时回家，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这个充满喜乐充满快乐的留言成为她丈夫接下来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的噩耗，成为那一天晚上在电视台在网站上你会有时候发现这个丈夫跟被访问的时候留来重新 play 这个留言，带着泪水哭着听这段话。因为这个女子的名字叫做 Lorraine Grand Collas，他坐得上的飞机是联合航空93号，那是一个晴空万里，一个秋天美好的2001年9月11号。他的飞机在匹兹堡近郊坠落下来，小小的插曲造成这样子预期不到悲惨的结局。作者要让我们看为什么，从19章第1节一开始就说，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实际从17章一直到21章是两个非常长的故事。我读这两个故事的时候，第一次读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想这段神的话语。而在这两个长的故事里面，飘洒着几句非常重要的话。从17章第6节一开始，那时以列车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第二次出现是18章第1节，第三次是19章第1节，整个四世纪的结束，21章25节又重复了这句话：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的含义是表示以色列人需要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当人失去这一位王治理的实质的时候，众人随己意的方便，随己意的喜好，偏离抗拒神已经赐给他们的真理为生活的原则的时候，产生的就是这样子，许许多多人说怎么会这样子。当人世间充满了偏离排斥真理作为生活原则这样子的乱象的时候，人生中一些小小的插曲可以造成预期不到悲惨的结果。有人说牧师啊，你说的这个
2001年9月11号这个太戏剧化了，一个世纪也就发生这么一次而已。有没有其他没有那么戏剧化的例子呢？一个家庭，夫妻为了挣钱，为了工作，其中一个在另外一个地方有更好的机会，两个人商量之后，看着可爱的两个孩子说，我们为了能够挣钱把家里建立起来，暂时分开吧。所以就一东一西或一南一北，想说在尽快的时间彼此在对方所住的城市尽量找到工作。一个月、两个月、四个月、七个月，其中不管是先生或丈夫突然间开始感觉到一个说不上来的感受，每次打电话跟对方讲话的时候，好像突然之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一种奇怪的感觉开始产生。对方回到这里来的时候，两个人见面的时候，两个人的眼神好像对方的眼神一直有一种闪烁，不愿意，好像说不上来，无法四目凝聚。终于有一天纸包不住火，发现对方在那个城里面有了婚外情。这不是两个人的计划中的，这不是两个人在当初分开的时候想要做成的事情。人生一些插曲可以造成预期不到悲惨的结局，因为个人随己意而行。因为有一句话说 They don't play by the rule， 人不按照应当的规则来生活来游戏。什么是婚姻规则？ What is the rule? What is the rule for marriage? 对我来讲非常的简单，当我娶了一个妻子，当我已经在神的面前、众人面前说这是我这个女子是我妻子的时候，我就应该开始谨慎自守，我就应该开始不在其他的女性的眼神中寻找过多的友谊或肯定。如果我是一个单身的人，如果在我的公司里面我碰到有一个人跟我说，哎呀，我已经是某某太太的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在他的额头上就好像有一个章突然间盖上去， No touch。 这是婚姻的规则。但是有些人真的是老花眼了，那个 No touch， 那个 NO 下面加上一个 W， Now touch。因为有人不按照婚姻的规则活在这个世上，不尊重自己的婚姻，不尊重别人的婚姻。人小小的插曲可以造成预期不到的结局，因为没有王。故事继续的发展，当以色列人警觉到，我们刚才读到最后，他们把这个妾的尸身分成几块，分到所有的支派当中的时候，20章第8节说，以色列人就合起来，如同一人，这个同心。20章第11节也是一样，他们就来到这个基比亚的城里说，你们把这些匪徒交出来。没有想到便雅明的支派不合作，因为这个城是在便雅明支派当中。为什么不合作？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原因。以色列人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不把匪类交出来呢？然后他们就求问神。20章18节，他们说，我们可不可以跟我们自己的兄弟，我们为了大义灭亲，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兄弟发动战争？神回答他们了，说上去打。结果一打，你们自己回去读圣经，你猜谁赢了？便雅悯人赢了。以色列人吃了大败仗，死了20000多人。然后他们就20章21章23节，他们就哭嚎，就求问说，我们怎么会惨败呢？可不可以上去打？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打。又打了第二仗，结果怎么样？又吃了个败仗，死了将近18000人。到了20章26节到28节，圣经上说，他们就哭嚎进食，而且献燔祭，再求问耶和华说，我们到底可不可以来把我们当中这些恶人除掉呢？耶和华回答了，说，你们要再继续的去跟他们征战，明天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的手中。为什么？ 明明比亚迷人是不对的，明明基比亚的肥类是不对的，为什么前面要牺牲掉这么多人？有些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有些说大概以色列人其他的十个支派第一次求问耶和华的时候不够认真，不够诚恳，我不晓得怎么做这个判断。我想可能有一些对不起，容我讲一下，有些说不定特别暂时进食派的，这时候就会说，哎，你看他们第三次进食，所以怎么样，神悦纳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告诉各位，我从这个故事里面的第二段里，我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就是人不要自以为人及时的警觉能够轻易的解决掉罪恶的事情。以色列人同仇敌忾，也有大义灭亲的决心，却在头两个战役中吃了惨痛的败仗。是不是这里面神的话要告诉我们，当一个世代已经长期的排斥神的真理，所产生的那个乱象，所产生的那种累积的势力跟后果，不是轻易解决掉的。因为当人没有这位王来治理的时候，所产生的结局，这个局面，不要以为及时的警觉能够轻易的解决掉罪恶。欧美有一个团体叫做 AA， 我说的 AA 不是 American Airline， 我前面说 UA 联合航空是 United Airline， 我这个 AA 不是， AA 是 Alcoholic Anonymous， 是在30年代两个人所开始组织的一个戒酒的一个团体跟组织。经过这么多年来，据说他们的果效非常的好，他们有所谓的戒酒的12步骤，如果有人能够耐心的跟他们一起配合啊，每一次他们就这样子大家在一起，这个所谓的聚集的时候，能够耐心的跟着他们这个过程，12个步骤完之后，据说相当多的人可以戒掉酒瘾的这个纠缠。你们知道他的12个步骤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吗？你们知不知道？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人终于参加了他们这个小的团体，第一个步骤很简单，就是坐在那里，轮到我的时候，我把头抬起来，看在围在这一圈的十几个人，然后我就讲 My name is Henry Chan, I am an alcoholic addict。 这一步骤就结束了。我的名字叫詹红，我是有酒瘾的人。意思也就是说，要一个人从酒瘾的事实成为承认自己有酒瘾要解决的困难，常常许多的人连这一步都跨不出去。这一步是非常大的第一步，这一步比这个 Armstrong 在月球上走的那一步还大。因为有许多已经酒狂到前夜在卧室里面吐的没有人要走进去的人，你如果跟他说某某某，你是我好朋友，我介绍你到这里来戒酒，他会告诉你什么？ Oh, I'm fine, I can quit anytime I want。 他会告诉你说，我没事，我想停随时都可以停。在便雅悯的境内，基比亚所累积的罪恶不是一场战役就能够结束的。我们自以为及时的警觉不见得能够轻易的去掉我们所看到的险恶。这是这个故事的第二大段。第三大段就是21章，终于以色列人这十个支派战胜了，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开始过火的来屠杀便雅悯人。我不晓得为什么，我或许他们读过中国的七杀碑，有可能哈。那反正就屠杀到一个地步，便雅悯人只剩下600个男人。突然之间以色列明白了，他们说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再这样子杀下去，这12个支派有一个支派就整个怎么样灭绝了。他们就停下来说，等等，我们不能再做这事。可是在这同时，圣经上记载，在他们征战之前，以色列12个支派下了一个誓，他们起誓说，我们以后不准有人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人，
那这时候剩下600的便雅悯的男人没有女人怎么办呢？
哎呀，他们就非常的难过，就在神的面前哭嚎说，难道有一个支派要灭绝吗？然后他们就开会，开会之后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噔噔噔噔噔就亮起来了。他们说，哎呀，我们想到办法了，我们当初起义要跟便雅悯征战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城池的人没有派兵出来，没有跟我们合作？他们说有，有一个叫做基利亚比的，以色列人就说，行，咱们到基利亚比去把他们杀了，然后把他们的女子抢过来，抢了400个处女嫁给便雅悯剩下的男人。那400个还差几个？还差200个。叮叮叮，又讨论，讨论之后就说，哎呀没关系，因为示罗，可能是那个时候神的会幕在示罗，年年都有耶和华的节期，然后他们一节期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出来就会有这种唱歌跳舞的这种欢宴。他说我们就去抢，叫便雅悯的那200个男人躲在树林里，你们看到那些女子出来跳舞就去抢，抢了之后就赶快跑掉。假设示罗的人出面要讨你们的，要找问题，我们替你们挡着。怎么会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也是这一个故事最后终结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当人做错事情了，有了许多的缺失的时候，我们弥补这些缺失所做的一些做法，往往造成进一步的损伤。以色列人弥补他们的错误，弥补他们杀过了头的这个错误，所用的策略是基利亚比这个城市跟示罗这个城市的居民要承担的苦楚。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上。谁能做得到呢？有时候一个局面到了一个地步，好像人唯一能够想到弥补的方法就是建立在其他人的痛苦上。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我看过去这美国这一年，还有全世界所谓的以开发国家来抢救这个崩盘的经济的方式，美国将7000亿的美金投在这个 TARP 这个 program 里面，用几乎不要利息的短期贷款扎在这个经济里面。这样子补救的方法到底在干什么？一年以前的问题明明就是一些不该花钱的人花钱了，明明就是一些没有资产的人，他花钱的方式是超过他自己资产的实质所造成的一些泡沫的一个经济的开发，而现在弥补的方法不还是用这个方式吗？我在想，这样子做来救这个经济，到底要谁付出这个代价？美国的国债到底谁去付？在这里愿意付的举手，我手也放下来。可是我看我的三个孩子，他们要付，他们要付他们上一代愚昧所造成的代价，他们要付，他们没有任何的选择，他们必须付。我们需要一个王，因为人类现今的状况里，一些小小的插曲会造成预期不到悲惨的局面。即令我们已经警觉到问题存在了，不是那么轻易能够解决的。而人常常用来弥补缺失的方式是造成进一步的损伤。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王，唯一的王，能够把神的国带到人间，能够把神国神治理的信息和那应许很肯定的再一次的赐给我们这些渴望的人生心里面。我认为这是预备圣诞所必须看见的事情。 这是圣诞的喜乐 The joy of Christmas。 不是到购物中心里面去听那些音乐，去看那些美丽的橱窗的摆设，是从这个故事里面，从心灵里面说，是的，我们需要一位真正的王。路加福音第一章31-33节，当玛利亚受圣灵孕怀孕的时候，天使对她的宣告，这一位永远的君王，他永远的国度在耶稣的身上开始彰显。他不是一个照着自己意思行事的人，他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本来是与神同等，他却不以同神同等为强夺，所以他每次施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他都一而再的告诉人说，我看见父做事，我才做事。他是一个决心彻底解决罪恶的人，所以施洗约翰看到他的时候，大声的呼喊，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恶。而他解决罪恶的方式，是把自己的生命付出为代价，而并不是在牺牲任何其他人的痛苦。你认得这个王吗？你渴慕这个王吗？你因为这个王已经显明，而能够产生对这个世界看世界看得很清楚的智慧，但是心里仍然有一个世人永远没有办法夺去，不论怎么样的灾难也没有办法夺去的喜乐跟盼望。让我们一同祷告。